建国史话。罗纳德·里根是美国第40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里根八年任期里，很多美国人日子过得挺好，对国家和世界的未来比过去更放心。美苏爆发核战争的威胁也不像原来那么大了。
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因此1988年，美国人民需要选择一位新的领导人。
参加共和党总统提名角逐的主要有三个人选，他们分别是乔治·布什、鲍勃·多尔和帕特·罗伯逊。里根任期内，布什当了八年的副总统，多尔是参议院最重要的共和党议员，罗伯逊是著名的保守派基督徒，也是电视节目主持人。
里根总统的威望帮助布什赢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多尔和罗伯逊在初选中都没能对布什构成威胁。共和党提名大会第一轮投票，布什就当选胜出了。
与此同时，角逐民主党党内提名的一共有八个人选，其中包括四年前参加过提名角逐的黑人牧师和政治活动家杰西·杰克逊。他在提名大会上赢得了大约25%与会代表的支持。
最后，民主党人选择了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达卡克斯，他的副总统竞选搭档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劳埃德·本特森。
提名大会后的民意调查显示，达卡克斯很受欢迎，但是没过多久，他的支持度就开始下滑。很多观察家认为，他的问题出在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竞选活动起步太晚了。
1988年竞选期间，参选人通过电视竞选广告大肆攻击对方，达卡克斯也受到了来自布什阵营的攻击。布什的竞选班子把达卡克斯担任州长期间的业绩作为攻击的目标，竞选广告里说达卡克斯对犯罪分子过于心慈手软。
Bush and Dukakis on crime. Bush supports the death penalty for first degree murderers. Dukakis not only opposes the death penalty, he allowed first degree murderers to have weekend passes from prison.
广告里说，在犯罪问题上，布什和达卡克斯不一样，布什支持对一级谋杀犯处以死刑，达卡克斯不仅反对将一级谋杀犯处死，而且还让他们享受周末出狱的待遇，其中包括在一次抢劫中，在一个男孩身上连捅19刀将其致死的威利·霍顿。霍顿被判终身监禁，却先后10次获准周末出狱度假，结果逃跑，绑架了一对情侣，捅死了男的，并多次强奸其女友。监狱周末度假券，这就是达卡克斯对犯罪的态度。
布什竞选班子制作的竞选广告还说，达卡克斯会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并指责他不积极环保，因为他曾申请许可将马萨诸塞州的下水道的废物扔到新泽西州的岸边。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called Boston Harbor one of the dirtiest harbors in America.
广告词里说，环境保护署把波士顿港口称为美国最肮脏的港口之一。但是就在不久前，达卡克斯州长还提议将马萨诸塞州的下水道废物丢到距离纽约只有106英里的新泽西海岸去。迈克尔·达卡克斯说，他要把马萨诸塞州的经验用在美国身上，而新泽西可担不起这份风险。
达卡克斯也不甘示弱，他说，我简直受够了，从政25年，我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儿。他说，乔治·布什的负面电视广告扭曲了我的记录，其中充满谎言，他自己心里清楚得很。
达卡克斯指责布什隐瞒了自己在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用收入款项支持尼加拉瓜反对派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还对布什担任副总统期间政府减少社会保障项目的做法提出批评。
达卡克斯说，副总统跟我在过去八年的经历完全不同， 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大幅度的削减涉及儿童让他们营养充分过更好生活的各种保障项目。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削减了对教育的联邦资助款，削减了佩尔奖学金和学生贷款，让很多年轻人上不了大学。这也是我跟副总统的重大差别。
最后还是布什的竞选班子占了上风，他们让达卡克斯在打击犯罪和国防上显得软弱无力。达卡克斯自己也做了个适得其反的广告，在广告中他头戴一个大头盔，站在一架正在行驶的坦克里向外看，很多人都觉得他在广告里的样子很好笑。
11月总统大选，布什以将近700万张选票的优势击败了达卡克斯。1989年1月20号，布什宣誓就职。
No president, no government can teach us to remember what is best in what we are. But if the man you've chosen to lead this government,
没有哪一位总统，没有哪个政府能教导我们记得，人性才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你们选择领导政府的那个人能带来变化，如果他能更注重由善良的心灵和美好的灵魂，而不是由黄金和绸缎所带来的那种无声无息更深层的成功，如果他能做到这些的话，那他一定要这样做。作为一个民族，今天的我们充满了使命感，那就是让我们的国家和世界更美好。朋友们，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乔治·布什的父亲是美国联邦参议员，他一辈子都在政界打拼。布什18岁加入海军，在二战期间驾驶歼击机，是当时美国海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飞行员。布什多次在太平洋执行对日本的轰炸任务，他驾驶的歼击机有一次被日军击落，结果被美军的潜艇救起。
布什以战斗英雄的身份荣归故里，上大学，结婚。他和妻子芭芭拉后来搬到德克萨斯州，靠油田赚钱。1964年，布什参选美国联邦参议员，结果落选。两年过后，他当选了联邦众议员。1970年，布什再次参选参议员，结果又一次落选，但通过竞选极大地增加了知名度。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布什担任过不少政界要职，包括美国常驻联合国大使、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美中两国正式建交前，布什曾任驻华代表，还曾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
1980年，布什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输给了里根，但是却成了里根的竞选搭档，跟里根一起当选连任。8年过后，布什觉得自己已经做好了当总统的准备。任期第一年，布什7次出国访问，他在欧洲会见了北约成员国领导人，提出了减少欧洲兵力和非核武器的重要提议。苏联觉得布什的提议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1989年6月，北京发生6·4事件，中国政府出动了坦克和部队镇压民主抗议示威者，造成成百上千人死亡。布什总统对中国采取制裁行动，但是很多批评人士认为制裁措施不够强硬。在东欧和中欧，共产党政权纷纷面临抗议示威。1987年以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允许华沙公约成员国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大胆尝试，但是这些改革也没有能够改变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政权下台的命运。
1989年夏天，布什总统访问了匈牙利和波兰，这两个国家都在努力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在脱离中央集权控制的过程中举步维艰。波兰团结工会主席莱赫·瓦文萨是改革的领导人，后来成了民主制度下的波兰总统。
1989年11月9号，从1961年开始将柏林一分为二的柏林墙被打开了。
From ABC, this is World News Tonight with Peter Jennings, reporting tonight from Berlin.
From the Berlin Wall specifically, take a look at them. They've been there since last night. They are here
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著名新闻主播彼得·詹宁斯从柏林发来报道说，这里是柏林墙，看看这些人，他们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在这里，成千上万人，他们高呼口号，柏林墙一定要推翻。数以千计的西德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柏林墙忽然间无关紧要了。大家能看到，这好像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这种历史性时刻的重要性实在是难以衡量。东德政府今天晚上说，他们准备在柏林墙上再开几个门，至少增加12个，让更多的人能够到西边去。东德共产党领导人今天晚上说，他们将出台一部新的选举法，保证秘密选举接受全世界的监督。东德人得知自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去。短短24小时之后，苏联就表态说，这种做法很合理。
几天内，民众和士兵就开始拆除柏林墙了，全世界都在关注，希望这是一个新的和平时代的开始。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苏联、前苏联影响下大多数东欧国家共产政权的结束，也意味着40多年东西方冷战的结束。这些重大国际事件发生的时候，正赶上布什总统任期，他的任期内还有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发生的海湾战争。好的，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